我们低头祷告，将今天的课程交托在主手中。慈悲的父神，感谢你在这傍晚的时候，咱们一日劳碌工作完毕的时候，你给我们时间机会能够进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恳求圣灵，我们的老师，真理的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更加认识父神。我们知道最重要的事就是认识神，最重要的事就是认识神以后爱神，最重要的事就是我们爱神也侍奉神。所以我们愿意常常抓住这最重要的事，最基本的事，让我们能够走在这条蒙你喜悦的路上，我们能够和你有密切的交通，让我们在你的恩中、爱中、真理中有长进。主，我们所缺少的你都知道，主，我们知道有许多不完全的地方，但是感谢你，因为你能够带领我们追求那个得到更多你自己的恩典。我们把这两堂的时间恭敬的交托，求主与我们同在。有的人也可能身体疲倦，求主加力量，使我们都能够聚精会神在你的话上，使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得不到属灵的益处和造就。人的话是要落空，但是圣灵的工作能够建立我们。我们完全的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晚上就从第二大方面，神的属性开始看。神的属性，神的属性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超越人思义的属性，就是我们不能够用言语来形容的，也不能够完全了解的。Incommunicable attributes of God。 第二类就是可以言传的，可以思义的了解的神的属性。我们先看超越人思义的属性，其中一共有这个三方面。第一方面是神的自存，The self-existence of God。 在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有非常重要的神的名称。我们看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永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是自有永有的。那么这一个名称呢，也就是耶和华的意思。耶和华就是自有永有的意思，所以自由拥有就等于耶和华。我们常常用耶和华的名称来称呼神，但是有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自由拥有就是耶和华，耶和华就是自由拥有，是两个名称是同一个意思。那么自由拥有这个原来在希伯来文的说法呢，就是我是我所是，我是我所是， I am that I am。 英文这个翻译的方式是直译，直译 direct translation。 那么我们把这一句话我是我所是来稍微分析思想一下。是就是存在的意思，好像英文说 to be 就是 存在。我是，就是我存在。我的存在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我的存在。我的存在就是我的存在。换句话说，我就是我存在的来源。我的存在不是另有一个来源，乃是在我里面的已经有的那个来源。换句话说，没有任何另外一个因素造成了神的存在，他的存在就在他自己里面。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我是我所是，我的存在就是我的存在，我的存在的源头就是我自己，不是另外有源头。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就是我是，是现在式的，在文法上是现在式，这是一个大现在，就是一个永恒的现在。 The eternal I am， 在神来讲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所以神只有一个大的现在，一个永恒的现在。所以在英文的这个神学的著作里面，常常有一句话 The great I am， 这伟大的一个自存者，一个伟大的一个万有的原始，伟大的永恒的现在。那么这是这个名字的第二个意思，现在是，永远是现在是。第三个意思呢，就是既然神的源头是他自己，那么其他的事物的源头都不是他们自己，那么立刻得到一个推论，就是万有是从神创造而来的，他是万有之源，万物之本，一切其他的存在者都有源头，唯有神没有源头，所以他必然就是其他一切存在者的源头，所以他就是创造者。所以这个自由拥有，也就是他是创造者的意思。好，那我们做出来三个分析之后的一个认识。第一，神是没有源头的源头，它的源头在它里面，它是自由的。第二，它是永恒的现在，对它没有过去、现在、将来，只有一个永恒的现在。第三个意思，它是造物的主宰，万有之源，万物之本。这三个意思都包含在这个我是我所是这个名称里面。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呢？因为神永远存在，我们不可能了解。一个没有开始的开始，我们不能了解，一个有开始的开始，我们也不能了解。我来解释一下。我们讲神是永远存在的时候，人就会问我们，那么在神以前是什么？我们说在神以前还是神，那么他们就不容易接受这个意思。好，那我们退一步说，在神以前有一个开始，我们就把那个开始叫做神，那就是把神再推前一步，推早一步。神是最早最早的存在者，人问那么在他以前是什么，我们就退一步说，好，在神以前还有个存在，但是我们跟着就跟上去说，我们把神以前那个存在叫做神。那么跟着他们还要问那个以前是什么，说永远问问问问没有穷尽的问， 那就是说无限大加一还是无限大，再加一还是无限大，无限大加无限大等于无限大，所以无限大不能再加。我们就用这个原理用在神的身上，神在他的存在的那一个时间方面来说是无限大的存在，无限的永恒，不能再加，用再加还是无限大。如果我们说神没有开始，人不能接受，不能了解，我们说人有开始，他们一定也不能够接受，因为一旦他们一定说在神以前还有别的，那我们说在那个以前的也就是神，那么这样呢，总之他的结论是超越人能够了解。你说神有开始，人不能了解，说神没有开始，人也不能了解，因此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有时和无时都是超越理性的。那么现在我们看不可思议的第二方面的属性，永无改变 immutability。 我们看雅各书一章十七节，雅各书一章十七节，在希伯来书的后面，雅各书一章十七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在人的经验里头，一切都在变，四季在变，春夏秋冬，所以我们不能了解没有改变的存在。人自己在变，从年幼到年老一直在变，所以我们只能在自己的人生经验里面去了解事物，超越我们人生经验的事物我们就不能够了解，所以不能够了解没有改变的存在，那是我们的理性的限制。但是神是没有改变的。第三方面，神是无限的。神的无限是超越我们的理性所能了解的，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我们自己的经验是有限的。那么神的无限包括了四方面，第一，它是无限的完美。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么在这句话里面就包括了我们永远的无止境的长进，我们永远不能够像神一样的完全，但是我们向着神的那个完美来追求，所以这个追求的过程也是无穷止的。我们在肉身里面，在肉身里面我们追求长进，不能够达到那个最完美的完美，连我们进到永恒里面去，就是在来生，在神的那个新天新地里头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有无限的长进的余地。 So there will be room for infinite progress. 我们继续的长进，还是有它的余地可以永远进行不止。所以神的完全和我们的完全有一个永恒的距离。第二，那就是时间方面的无限永恒，时间的永恒。我们看《以弗所书》三章二十一节，《以弗所书》三章二十一节，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圣经里面就用这样的词句来形容神在时间上的无限，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关于神的在时间上的无限，今天的物理学给我们一点点的线索。那么在这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那个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在这个光速的里面，就是说速度越大这个时间越慢，速度越大时间越慢，所以在接近光速的时候时间也接近零，这是在物理学里面我们看见的。那么这样的一种物理学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就稍微有了一点对于永恒的了解，是一个不完全的了解，不过是有了一个线索。换句话说，物理学已经带我们进多一步来了解体会什么是时间的永恒。过去我们一点线索也没有，现在已经有些线索。我们从这个一部分的线索里面可以再推论到神自己的永恒。我们在时间里头生存的人不能够了解超越时间的生存是怎么样的，所以是不可思议的。神的无限的第三方面就是空间的无限，无所不在，无所不在。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全篇都是提到这个神的无所不在，我们提出其中的一两节来看看。诗篇一百三十九篇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十节，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躺，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之处，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无论到哪里去，都不能够超越神的存在啊，他说无所不在。那么这个宇宙有多大呢？你知道今天科学家还不能够 充分的了解。现在的理论是一个正在继续扩大中的宇宙，就是 an expanding universe。 那么能够扩展到什么地步呢？我们无法知道。那么现在说的是这个 1 billion light years， 从宇宙的这端到那端是有10亿的光年的距离，这是一个 staggering figure。 我们用我们的思想是无法掌握的、了解的。这而且它还是在继续的扩展中，所以空间到底有多大我们不知道。因此呢，神的无所不在是超越人思议的属性。那么神的无限的第三方面，就是它的单一性，是不可分割性。它是一个整个的存在，是不能够划分的，不能一部分一部分的分开来的。换句话说，神是独一的，独一的，它充满一切，它在一切之内，它也在一切之上。这是我们只能这样说说，却无法了解这样说的意义。它在一切之内，也在一切之上。那么在神学里面提到神有他的内在性和他的超在性，就是神是一个 immanent God， 同时他也是 transcendent God。 immanent 内在，他在一切之中，你无论想到什么存在，神在其中。这不是说神就是那个存在，他虽然存在在其中，但是同时他也超越那个存在，所以他是一个超越性的神，是内在性的神，也是个超越性的神。这两样在我们的理性中无法完全了解。那么在这个哲学的历史里面有泛神论 Pantheism， 就是说一切都是神，神就是一切，一切就是神，神在一切之中，神是一切，一切是神，就把这个宇宙和神就认同了。所以 God is identified with the universe and the universe is identified with God。 那这样的一个认同呢，是泛神论的哲学，那不是圣经的真理。如果那样认同的话，神就是万物，万物就是神，是不能够分开的了。但是神创造万物，在万物之内，他也超越万物，在万物之上。那么我们看一处的圣经，把这个意思告诉我们，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六节，以弗所书四章六节，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幻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他是在其中，他是在其内，但同时也是在其上，超乎众人之上，也就是超乎万有之上。我们再看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看第15节到19节， 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到十九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一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你看在这里哈，基督和万有是清楚的有划分的，万有是靠他造的，那就表示他超越万有，万有是借着他造的，是为他造的，所以他是万有的来源，也是万有的归宿，为他造的就是他是万有的归宿，借着他造的就是表示他是万有的来源。他在万有之先，还没有万有就有了他，所以他是万有之源。那么这样呢，就表示他和万有不能够等同的，所以他在万有之内，也在万有之上，在其中也超乎其上。那么这是神的这个独一性，神是不能分的，它是里面没有这个独立的部分的，那是一个大的一 a great oneness。也就是 indivisible unity， 神是一个 indivisible unity。 那这样也是超越我们所能了解的，因为在我们的经验中一切都是可以分解的，一切都是可以分解的、分析的、划分的，只有神是不可以这样的来对待的。那么现在我们来到神的可以言传的属性。那么所谓可以言传呢，就是它的一些性质是在我们的经验之内的，我们可以了解神的特性的意义，因为它的特性和人的基本的这个特性是有通连之处，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在神人之间有通连之处，虽然程度不同，但是基本的性质相似，所以我们可以思议。在这里提到有五方面。第一，神是灵。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我们很熟悉的一节圣经，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为什么我们可以了解神是灵的意义呢？因为我里面有灵，人是有体魂灵，所以人就根据自己的这个灵的特性来了解神是个灵的这个意义，但是我们只能了解一部分，虽然是一部分，但是还可以叫做可思议的第二，神是有理性的，神是有思想， 有理性的。So God is an intellectual being. 那么人有理性，会思想，所以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思维的能力来了解到神的理性。神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那我们像他，所以有基本的相通的地方，虽然在程度上不同，但是在基本的这个性质上是有相通之处。那么他的理性也包括了他的无所不知，以赛亚书40章28节，以赛亚书40章28节，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乏倦，也不困倦，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他知道一切。刚才我们读的139篇，也有这样的意思在里头。神是无所不知的。那在神的无所不知里头，有一样是最奇妙的，在物质界神知道一切，那我们比较容易了解，但是在我们的思想界，我们的思想任何的一件事神也知道。所以神不但知道物质界的一切，我们的思想界一切他也知道。那么这是我们100%的无法了解的。第三方面就是神是有德性的神。Your God is a moral God. 所以他的里面有是非的分辨。那么在这个他的德性里头有几个内容。第一，他的爱；第二，他的圣洁；第三，他的公义；第四，他的信实。这是神的德性里面的四个最重要的基本的因素。他的德性里头最重要的是爱。约翰一书4章8节，神就是爱，这是神的最高的道德方面的属性。第二，他是圣洁的。彼得前书1章15节，你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圣洁和罪是刚刚绝对的相反。第三，神是公义的。约翰一书1章9节，神是公义的。第四，神是信实的。诗篇100篇第5节，换句话说，他永不改变，这是 the faithfulness of God。 好像我们唱的那首诗，你的信实广大，你的信实广大，那个英文的词句说 How great is your faithfulness? 无限的，无限的信实，永不改变。所以这些和人的基本的这个性质有相通的地方，所以我们能够是肆意了解。那么现在来看神的可以言传的属性的第四方面，就是他的统治，他的统治 ，the sovereignty of God，the sovereignty of God。那么在他的这个统治性里头，有两方面：第一，他是自由的，因为他统治一切。他按照他的旨意 来统治管理一切，所以他有绝对的自由。他的旨意就是一切的根据，他的旨意就是一切的权威。所以只有神是绝对自由的，他不受任何在他的本性以外的因素的限制。神唯一的限制就是他自己的本性，神不能违反他的本性，所以在圣经里说神不能背乎自己，这是很重要的一节圣经。我们来看一看，在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三节，提后二章十三节，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他不能够和他自己违反，换句话说，他没有自我矛盾。There's never self-contradiction in God. 他和他的本性永远是协和的、一致的。什么时候，如果神能背乎他自己，那就是表示他里面有了内在的矛盾冲突。神没有内在的矛盾冲突，那就这个唯物论的辩证法，就是一种的存在里头有了互相矛盾的因素产生，那么在这个对立之中慢慢产生这个平衡的改变，在平衡的改变就产生了也这个对立的矛盾，然后有矛盾的统一，那个矛盾的统一就是一个更高的统一，这样的一个螺旋形的上去，统一然后矛盾，矛盾再有更高的统一，更高的统一就矛盾，矛盾又产生一个更高的统一，一直都在这样的一个演变之中。在神的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内在的矛盾，所以神不变，一有了矛盾在里头一定在变，一定在变，一切的改变都是从内部的矛盾产生。所以在万物的每一个一种生存者里面都有矛盾，所以它是一直在变，因为它的这个矛盾会产生这个不平衡，不平衡一定带来改变。神没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在他的里头，他不能背乎自己。所以如果我们说神又做不到的事，就是他不能够违反自己，他是爱，他不能做没有爱的事，他是圣洁，不能做没有圣洁的事，他是公义的，不能做没有公义的事，他是信实的，不能做没有信实的事。在他的自由里头包括了他一切的特性的永享。So all the attributes of God are harmonized in his absolute freedom. 第二，他的全能，他必须无所不能，他才能够统治一切，不然他就不能统治一切。统治需要能力，需要他的自由的意志作为标准，又有能力来按照他的自由的意志来管理一切，掌握一切。他不但创造一切，他也能够维持一切，所以他有创造的能力，也有维护的能力。 神可以言传的属性的第五方面，就是他是有感情的神。He is an emotional God. 所以他是一个 spiritual God. 他是一个 intellectual God. 他是一个 virtuous God. 他也是一个 emotional God. 他有意志、理性、感情。他按照他的这个这个形象来造人，所以他说造的人也有意志、理智、感性，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是像神的。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对神的这方面的这一类的属性是有所了解。虽然在程度上我们和神之间还是有极大的差别，虽然有差别，在基本的性质上却是有相通之处。好，现在我们来到认识神的第三大方面，那就是神的三位一体。我们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三节十四节，在这一节里头，这两节里头提到就是神的三位。约翰一书四章第十三十四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就是神的和神的灵，从此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十四节，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所以神、神的灵与神的子这两节提到神的三位，圣父、圣子、圣灵。那么关于耶稣基督的神性，我们后来会在认识基督的时候再看见。但是在我们的讲义里头，在这个地方就提到了罗马书九章第五节，这里提到基督的神性。罗马书第九章第五节把基督的神性说得非常的明确。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这句话是指着基督说的，他在万有之上，这句话只能用在神的身上，但是在这里是用在基督的身上。下面一句更加清楚，他就是永远可称颂的神。所以很明显，耶稣基督与神是合而为一的。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在旧约里头也是说得很清楚，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他要成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是这个婴孩，就是降生的基督，他就是弥赛亚。他的五个名称里头有两个是和神完全一样，全能的神、永在的父。这个摩门教和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常常挨家挨户去和人谈道，谈道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之一呢，就是要把一般的基督徒带进他们的一神论里头、独神论里头，就是说神不是三位，乃是一位，圣子、 耶稣基督和神是不同的。耶稣基督是神创造的，所以耶稣基督是被造的。有耶和华的见证人，这个见证人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要见证神不是三位乃是一位，他们说这才是真的神，所以他们要为这个真理做见证，是耶和华的见证人。那么他们认为这个旧约的时候只有耶和华，到了新约才说耶稣是神，所以他们用耶和华这个名字来代表神是一位的，不是三位的。那么他们到处去要把已经信主的人带进他们的信仰里头，来否定三位一体的真理。这个摩门教也是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格，耶和华见证人也是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格。那么他们对基督徒说，圣经里头什么地方说三位一体呢？你找出来给我看。没有一个基督徒做得到，所以他们说，你看你们相信但是没有圣经的根据。这样有不少的基督徒受他们的影响迷惑。这是与我们所讲的这三位一体的经文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虽然在圣经里找不出来三位一体这个名字，但是有它的事实，有它的事实很清楚，说耶稣是神。在以赛亚书48:16，在同一节里头提到这个圣父圣子圣灵，就是在旧约里头。我们看看以赛亚48:16，我们看，我们先把这一节读一读，然后把它分析一下来看。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主耶和华差遣我，那么这个我是谁呢？就是我们从12一直的读下来的时候，有个我字很清楚是指着神说的。你看12，雅各我所宣召的以色列，这个我就是神的自称。那么下面一直讲我15，唯有我曾说过，我又宣召他，所以这个我还是神。16，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还是神啊。然后再跟着这个说下来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这个我还是神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这个我还是神。那么再跟着讲下来，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那么这个我从这个文法上来讲那么这个我一定是还是和上面说的我是同一位。耶和华差遣我，这个我就是神，这个我神差遣了神和神的灵到世上来，所以这是一个 mystery 啊。你从这个这12-16这个结构上，这个 grammatically we are facing a mystery， 很难解释这个 mystery。 神说我，然后说神差我来啊，就神差神，这样的意思，不通的。所以除非我们把这个我字是解作与神相等的同位同权同荣的基督被神差来，基督和灵圣灵都被神差到世上。你除非这样讲，不然的话，这个 这个在这个文法上就是不同的，不同的。那么有些圣经的学者，他们不愿意这样的想法，他们就说这个主耶和华差遣我，这个我就是先知以赛亚，这样的解释，那是一个意见的表达，不是解释这里的话哈，因为神的话是要哦，在我们解释的时候要解释神的话原来的意思，不是把我们的意思加进去。那么一般人读到这里觉得不通了，说一定要另外一个解释才通。这个另外解释就是这个我是以赛亚，神耶和华差以赛亚来。但是那样已经改了圣经原来的那一个行文的文法上的那一个意义，那就是改变了圣经的意思，来加上人的解释了。有三位神的三位一体是超越人的经验和理性的范畴，所以人不能了解，是又是不可思议的一部分。神本身不可思议，神一部分的特性属性不可思议，那么他的三位一体也是他不可思议的因素里面的一个。如果我们因为不可思议就不接纳，那我们一定也因为神不可思议就不接纳神。至少有许多人就是神不可思议和我们不接纳他，那个结论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了。既然神是超越我们的，如果我们完全了解他，就等于我们和神一样。如果他比我们大，一定我们对他有所不能了解的地方，这是必然的。因为人骄傲，我是有理性的，那么我必须用我的理性能够完全了解神，我才相信他接受他。事实上如果能够完全了解神，就是等于神，而且比神更大，所以那是不通的一条路。三位一体是属于同一类的范围，所以我们虽然不能够绝对的了解神的三位一体，但是我们可以在神学上用一些这个方式来帮助我们了解三位一体，不是反理性的，乃是超理性的。这样我们能够达到这一个这个水准，我们就不会有真正的难处。反理性我们绝对不要啊，因为我们有理性，理性是神给的，反理性就等于我们否定了神给我们的理性。这是很明显反理性的东西，我而接受它，那就表示我否定了我的理性。但是超理性和反理性不同，超理性是我的理性不能了解，但是我可以体会到这件事是超越我的理性范围的，我可以接受。因为神的存在不能够用科学证明，但是也不能用科学来否定，所以这是超理性的。我们不是理性主义者，理性主义者就是说非我了解我就不接受，非我了解就不真实，那是把一切的真理陷在我的了解里头，就把我的了解提到一个最高的一个地位来神断一切，那是有一个错误的立场。因为人的理性实在是很有限，在许许多多事上明显是很有限。好，我们休息10分钟再开始，再看下去。